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咱们这期呢，把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做一个综述啊。那么我们看到了之前美国宣布对台湾有个军售，而中国反应非常的强烈，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是空前的反应，制裁了美国三家军事的公司。那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宣布制裁美国的企业之后，就在同一个星期，美国政府再次宣布通过了第二笔军售，也就是26号的时候，美国的国务院批准售台100套的鱼叉反舰飞弹，总额达到23.7亿美元。这是一个星期之内通过的第二笔军售案，就是说中国不是想制裁我们吗？不是想这个反击我们吗？好吧，那么我们就立刻再批准更多的军售，这等是明目张胆的在打中国的脸，就是明目张胆的说，你的制裁是无效的啊！你越制裁，我给的越多啊！这一次、第二次，在一个星期之内给的第二次，比第一次的总额还要高啊，还要多。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国政府怎么反应了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政府我之前讲了，这个反制的措施是非常无力的，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含义，而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伤害不到这几个美国企业，这个美国企业也不太在乎你的制裁。美国的第二笔军售等于就是戳。美国紧接而来的这第二笔军售，等于戳破了之前所谓的制裁，啊，所谓的这个制裁的力度、规模都是空前的。《环球时报》可以用这种说法来欺骗中国的老百姓，来给自己打气啊，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用，反而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关系是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止的，这个军售一定会加码的，因为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利益，所以说这个美台的关系升级，这是历史所趋啊！这中国的政府的反对都是无效的，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些反击也没有任何力度。我相信他也至少目前为止，他也不敢进行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因为他的任何的反制措施最后都会伤害自己，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他不愿意伤害自己的经济发展，不敢直接制裁美国的像波音公司啊，他只能制裁一个底下的一个分公司，所以说这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反制美国的这个可以打的牌是非常少的，很多牌是杀敌1000，自损800，甚至杀敌800，自损1000的。中国政府的说法有没有错？大家注意，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没有一点点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不是有悖三个公报？啊，三个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去看三个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的话，我们知道，美国是应该慢慢减少对台湾的军售的。但是这里边是有个条件的，就是说中国一定是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好，中国一定是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啊，变得跟西方这些国家能够完全的融入啊，融入全球化、融入西方的大家庭。就像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只有这样的话才可能对台湾减少军售，因为相信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但是今天，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矛盾跟冲突反而是在加剧的，而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没有减少，也在增加，说明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是反而是越来越大的，并不是越来越小的。那么现在就是急于的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啊，只有加强到台湾的防卫能力，才能以战止战，就是习近平的原话啊。习近平是说，中国跟美国要能做好以战止战的准备。那同样的，台湾跟中国大陆也要做好以战止战的准备。而且说实话，就算违反了三个联合公报，又怎么样呢？中国不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吗？那么美国当然可以，违反中美联合声明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可以当做一张废纸的。既然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把这个国际的条约，把国际的这个其实还不算条约，它只是双方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可以抛弃的话，那么当然美国可以抛弃跟中国的共识了，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发现你的这个之前的共识啊是假的，你并不是要真正的跟西方友好，你是要颠覆我们，你是一直就颠覆的手段，一直颠覆的这个行为一直没有停的。所以说，美国刚看清了中国的真面目的时候，刚看清了这个政权的真面目的时候，他当然了，觉得这个中美联合声报有没有，实际上都不太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约束啊，就是美国有一个对台湾的《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律 这美国政府必要遵守的。而这个台湾关系法就规定了，说美国政府是有责任保护台湾的，是有责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后来在国会通过的各种各样的法案，关于台湾的法案，这个法律效力是远远大于中美的联合公报的。之前的联合公报只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政府跟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的一个共识啊，今天的政府也变了，环境也变了，双方对对方的态度也变了。那么当时的共识当然是可以啊成为历史文件的，而且先毁掉这个共识的不是美国，不是英国，而是中国政府自己，是他们先撕毁的这个共识的啊，不管是跟美国的共识还是跟英国的共识，是他们先撕毁的。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军售的解释，美国说得很清楚，台海和平稳定为美国持久的利益，且美国认为台湾的安全对印太地区的整体安全稳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除了通过对台湾的军售来阻挡中国的扩张以外啊，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内也是开始清理门户了，也开始对中国的在美国的渗透进行一个反制。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在美国有8名中国人被起诉，他们涉嫌是迫害意见人士，逼迫他们返回中国。美国司法部在29号就是今天举行了记者会，披露了这次拘捕行动的细节，有8名中国人是在美国境内进行非法的执法行动。现在这8个人里边有5个人已经被逮捕了，另外3个人是被通缉了，这3个人想必应该已经逃回了中国大陆。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他说，这些被告是中国的特务，在美国境内执行所谓的猎狐行动，而这个猎狐行动可不是抓捕什么贪官，而是在美国寻找中国的意见人士，逼迫他们返回中国。美国司法部形容说，中国的这个猎狐行动是全球性质的，而且它是不合法的。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没有通知美国当局的情况下，就在美国领土上采取由国家授权的行为。我们不会容忍中国为实现其目标，对美国居民进行非法骚扰和跟踪。这种做法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主权，为了维护美国居民和美国公民的权利。就是说不可能允许一个外国政府跑到我的这国家来随意的执法，然后还不通知我，这个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侵犯主权的行为啊。所以美国当然是要这个对这种行为要进行一个抵抗了。这也看出来中共对全球的渗透啊，它是把手伸向全世界的。而在过去中美蜜月期的时候，甚至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是一心一意搞发展谋发展，他不会把手伸向其他的主权国家，甚至伸向美国。过去就算是把手伸出来也是比较隐蔽的啊，不会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这个由国安人员或者公安人员跑到外国去执法，去抓捕什么逃犯啊，或者是抓捕异议人士。这种做法说明了2点，就是中共的野心，就是政治上的野心和他现在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他的资金他的能力比过去要强很多了，当然这也是西方国家给养虎为患给养出来的，所以他开始把司法的管辖也开始要扩张到其他国家了，就是他已经不光是在中国国内要控制一切，他还要在国外控制中国人说什么做什么，是不是这个让中国政府不爽了，所以他们要这个即使你逃到国外去，中国的手也能伸向你，这是中共展示自己的影响力，展示自己的控制权力的一部分。另外也说明了，就是现在的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恐怕比过去还要非常的这个血雨腥风啊，就是说现在的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打老虎也好，或者说其实就是政治斗争比过去要激烈。总之这个所谓的猎狐行动啊，所谓的这个共产党抓共产党人，这个是高层的一个这个博弈和政治游戏，所以说过去范围还是比较小的，现在范围反而很大了啊，太多的既得利益，太多的这个利益上的纠纷，这个是导致了这猎狐行动扩展到全球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有这么几个原因。那么在美国当然会对这种行为啊，对共产党的这个把自己的势力伸向美国啊，是一定有一个反制的。除此以外，在经济上面我们又看到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又发起了一个新的立法，这个立法就要求禁止被美国列为黑名单的中国企业上市，在美国上市。如果这个立法通过的话，那么有很多中国的很有影响力的企业，比如说像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啊这样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将会面临退市，就是说他们不会再有能力去获得美国的资本，他不能在美国继续的去吸金了，就是把这个输血给你断掉，不再给你输血了，因为你已经列为黑名单了嘛。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符合逻辑的啊，非常合理的一个立法，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你怎么可能还在美国来，不能说骗老百姓的钱，至少是这个在美国捞钱，在美国吸引外资。这个一方面是对华尔街的一个打击，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个打击，另外就是美国人他的对这个价值观的坚守，就说不能因为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能够让很多美国的华尔街企业获得利益啊，获得大量的佣金。但是问题是，你这家企业是在美国被列为黑名单的，因为你侵犯了人权，你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去，镇压人民或者是监控人民，对吧？这个是在跟价值观、跟美国价值观是相冲突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金钱的利益而出卖灵魂，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对吧？所以说，卢比奥提出这个立法。我觉得也是在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啊，美国人的立场，你不能够跟魔鬼做生意啊，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能跟魔鬼交易。像这样的法案其实也有不少了，已经推出不少了。我想呢，这个法案一个一个通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但是需要时间。现在华尔街也有很大的阻力，现在特别是拜登要上台之后，也会倾向于华尔街，这都是可能会影响这些法案通过的一些。阻碍啊，所以但是这些阻碍，我想慢慢都会消失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符合中美的冷战的趋势的。那么在中国这边呢，虽然它的金元要被切断了，它的这个技术的输入要被切断了，但是它还在自嗨。我们看到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啊，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他又说话了。他说什么呢？他在周三，也就是28号的时候，在参加活动时候表示说，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他说，中国未来仍是经济增长、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他经常出来会给大家打气，而且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找出了他在8年前的那个说法，就是2012年的时候，他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说，中国未来20-30年的时间。都将保持8%的经济增长，这是他的一个大胆预测啊！当时给出了很多的理由。我们过了8年之后再回看林毅夫当时夸下的海口，今天的 GDP 增长有多少呢？而且这个所谓的6.5%还是有水分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经济学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信口开河的骗子，他在欺骗人们，在给人们打气啊！因为他知道，他心里清楚，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人，芝加哥大学博士。他很清楚中国的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他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另外就是有些事情是他没法做主的，他做不了主的，他没有权利改变什么的，他只能是一味的盯住他能够控制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他的嘴巴他能够控制，对吧？那么他当然就是可以随意的预测来给大家打气，他也只能给他打气，他变成一个拉拉队啊，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分析师。变成了拉拉队了。林毅夫在中共给他加官进爵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御用文人。他已经失去了过去，他在写一些这个经济上论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严谨已经失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了8年之后，他还在不停地重复他那个早已经破产的预言，就是中国经济还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他这次说呢，中国有3大优势，传统产业后来居上啊，新兴产业半路超车，中国市场购买力强。他说这是中国的3大法宝。如果你单独看这3大法宝，有没有道理？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忽视现在中国所处的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啊，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你这个说法，在过去有一个你在顺水的时候，顺水推舟的时候，你讲这个，这都是给你加速的，这个加速前进的一些因素。但是现在是逆水而行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可以在纸面上出现，可以这个在理论上出现，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打一个比喻，比如说，就是你在你开车的时候，林毅夫可以跟说我们现在有2桶汽油， 可以让你走得很远，这个可以。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开车了，你现在已经是骑自行车了。然后他可以跟你说，现在我们还有3桶汽油，有用吗？没有用了，已经。这个时候环境已经变了，情况已经变了，条件都已经变了。这时候你还在拿这个所谓的什么购买力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制造业也好来说事儿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因为大的环境已经是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反而利于什么呢？反而利于你搞内循环。这就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